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深度报告这个汇报系列过往之星，今天是第六期重点汇报一下，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外发了一篇深度从行业的现金流情况去看本轮的猪周期结论是行业的亏损严重，去化的拐点呢正在去化加速的拐点呢是越来越近的。但七月份到现在为止已经又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从整个行业的情况来看现金流情况确实仍然是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水平那么从今年春节之后到现在，行业整体的现金流亏损已经达到了半年这个时间维度呢放在历史周期来看已经是非常长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从陆续披露的半年报也可以看到大部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在二季度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的，这个确实是一个最比较大的问题。同时呢从我们跟产业沟通情况来看，这一轮周期银行渠道对产业的这个信贷支持是非常的紧的非常紧，所以对养殖行业来说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么成本低现金流好的企业我们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对于成本偏高现金流情况一般的企业呢大概率还会持续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出清所以这轮周期呢我们说从下跌的时间和幅度基本都已经接近15年以来一个猪价下跌的平均水平，那么资金层面来看养殖企业的在手现金基本也都降到历史的同期的一个最低的位置，大部分的龙头的经营性的净现金流也转负了资金压力开始显现。那么企业呢虽然通过增加借贷降低资本开支这些方式呢来保存在手的现金，但是后续的资金压力呢仍然会逐步的累积。节奏上当前呢行业的指数价格的环比再次的走弱，体重下降这些去化拐点的这个去化加速的拐点信号呢已经出现所以加上政策逐步的加码调控，我们说行业产能的出清呢确实是在持续的加速的。所以嘛我们还是强调持续重点推荐成本低现金流有优势的这个集团德康农牧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和神农集团。那么从猪价来说，这轮周期猪价下跌市场已经达到历史平均水平。从24年8月份开始截止到这个8月底全国的生猪均价截止到这个全国生猪均价呢是不到10块钱一公斤。从24年的这个8月份以来整体的这个猪价的下跌时间维度呢也是我们说接近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历史新高，下跌幅度呢是达到了接近50%多50%多。那么从下跌的时长和幅度来说，除了1921年的非温以外基本上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比较高的水平。同时我们说猪价跌破现金成本线今年春节以后呢整已经维持了这个半年左右的6个月的时间整体成都均价在处于行业平均的现金成本线以下所以猪价的进一步的探底亏损面加大以后行业的现金流情况呢是比较糟糕的。那从亏损时间来看包括亏损周期以及亏损幅度呢其实已经超过了2023年。2023年的资产价和外国指数连续亏损大概是511天和434天。那么从25年9月份开始截止到26年的6月底的时候，这轮周期资盘价已经亏了280天。那么当然到这个月底来看的话已经达到了350天左右。外国指数也亏了400天，所以亏损时长已经超过了23年同期的水平。那么从亏损深度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25年的到26年的最大的资盘价是亏了这个446块钱。446块钱也是基本上呢是达到了我们说超过了当时23年的一个亏损的水平，当时最多的时候也就亏了400块钱。所以从这个亏损的程度来看的话确实是超过了历史以往的一个周期这是现在行业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说季节性六七月份的季节性的低点猪价呢确实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反转表现， 尽管呢六月七月初开始，包括最近这个半个月猪价有所反弹，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反弹力度仍然是偏弱的仍然是偏弱啊。当前这个供需格局很难支撑猪价有大幅的这个反转啊，大幅的反转啊。整个26年呢，全年的供给是偏向宽松的啊，所以我们预计下面呢即使有反弹，它的幅度和力度仍然是偏弱。无论是通过这个仔猪料的数据也好，包括那个母猪料的数据啊，我们觉得今年预计2560出来量全年同比至少增加 2% 以上啊 ,2% 以上，所以今年的供给仍然是偏宽松的。那么从资金压力来看，首先在手现金 ,2026 年一季度的猪价单边下跌，全国均价呢 ,7.47 块公斤，同比跌了 24%, 啊整个上半年呢全国均价呢大概只有这个不到10块钱一公斤，尽管一季度均价没有跌破性成本，但是猪价的下滑带来的现金压力已经基本都在财报表体现了。那么最近陆续在披露的半年报呢，我们觉得是可以表现很大的问题啊。即使我们像牧原这些龙头企业，其实单二季度的这个资产负债率也有3个点的这个提升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周披露的这个陆续披露的半年报啊，那么整体我们说大家这个负债率的攀升的速度可能会更加的糟糕啊，更加糟糕。那么二季度猪价的跌破现金成本以后，中报的压力呢，我们觉得是有很大的体现的啊。整个第二季度的从业绩预告去看，亏损的程度确实是刷新了一个历史单季度的一个相对比较偏高的水平啊，相对比较偏高的水平。那么对于多数养殖企业而言，现在基本上都通过借贷的方式来筹措现金流，来补充流动资金。那么从业绩报来看的话，因为银行贷款信贷额度相对比较充足啊，春节前后。所以养殖业虽然从25年的四季度开始亏损，但一季度仍然是通过借贷方式补充到了一些资金的。从流量角度来说，26年一季度样本企业的融筹资呢大概留了671亿，同比增加 34%。这个筹资活动净现金流呢大概132亿，同比增加 114%。从量角度，除了上面提到资产负债率高位呢，还可以通过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包括这个子公司的这个股权合作等方式来进行资金的筹措所以整体的样本的企业在一季度的现金流，除了牧原以外，有港股融资以外，大部分企业的这个资金呢，确实还是偏紧张的偏紧张。投资端的企业更多的是通过降低资本开支来保留现金。从一季度的情况呢，资本开支26年一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这种现金是 97.6 亿，同比增加 18%， 环比增加 9%。 资本开支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牧原增加的相对比较多一季度构建固定资产资本开支大概是45亿，占行业比重有接近一半。剔除牧原影响以外，其他样本企业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降了 4%， 环比减少了 26%， 26%。我们觉得开源更多还是为了延缓出清这个整体来说，对于企业的节流的空间是非常之有限的非常之有限随着行业的这个现金压力持续的累积那么包括贷款的陆续的到期我们是行业的产能确实在二季度开始是迎来了一个加速出清的加速出清所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企业通过节约资本开支、停止扩张的方式腾挪的部分现金流缓解资金压力，但是猪舍维修维护这些日常性的维护性资本开支还必须存在，所以当前资本开支呢已经接近了维护支出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所以当对比周期来说，我们说最近这轮周期呢确实是超过了23年的累计亏损幅度，所以整个行业来说现金流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风水岭首先当前周期呢，我们觉得是比23年的亏损程度会更大的规模化程度呢跟23年比较类似，所以产能出现的节奏以及速度呢，我们觉得是比23年可能预计还会更加的快速。那么无论是从规模化占比来看，养殖规模化呢已经整体来看的话已经突破了 70% 随着规模化程度的进展之后，企业生产效率和整体资本资金厚度呢有了一定改变。一方面呢，企业的这个资金池更厚，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另外一方面，规模厂的技术呢更加的完善 ，MSI 水平呢可能效率提升会对冲一部分去化效果所以对比以往周期呢，当前和23年呢更具有可比性。同时呢，天邦、正邦呢，包括澳农上轮周期呢，因为压力的经历重整我们也在寻找这个也为我们周期底部呢寻找一些可参考的一些案例，就是在周期底部的资产负债率到底是在什么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从单头现金储备，如果剔除一季度牧原融资的100亿以外整个行业的现金储备是创造了历史最底部的这才是一季度情况。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们说 相比23年触发行业大规模出清的时刻呢，二季度已经基本上比较类似了啊。从资产负债率呢，二季度23年案例最大的，当时23年 Q3 天邦正邦澳农平均资产负债率是超过100的，其中当然正邦的资产负债率会更高。所以央门企业里面一季度资产负债率最高的是天邦84啊，那么二季度情况可能会更加的糟糕。所以我们假设的话后面维持在10亿块钱左右啊，我们预计在三季度末啊，一些养殖主体的这个现金的啊，能不能够支撑啊，扛过这轮现金周期底部呢？我们觉得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信号可以去参考啊，可以参考，包括啊，我们现阶段政策也在不断的一个托底啊，不断的加强产能调控啊，我们大的养殖企业不断持续的配合。从产业生命周期看，除了外部资金支持呢，养殖企业更多的哈，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卖猪去提高收入，补充现金流。验证信号下呢，我们说验证信号上，我们说猪价反转进入上涨通道时，通常伴随着第一次集中下降，第二次猪价格下跌，第三淘汰母猪深度的折扣。最近我们也看到猪价格再次的大幅的回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也表明整个行业呢，我们觉得虽然猪价短期有一些小幅反弹，但是猪价格的超预期下跌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告诉大家整个行业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啊，我们说产能加速出清的一个关口。那么更多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微观层面企业破产清算的案例啊，包括这个内蒙古农家呀，什么广东恒大农牧，多种迹象也表明，猪价格下次下跌以后，养殖行业是步入深水区，行业的拐点呢，我们是越来越近的。啊，假设啊，我们觉得今年能繁呢，能降到3700万头，啊，我们预计 MSY 继续的提升的话，以26年的全年11块5的生猪均价为假设，我们预计27年的全年均价是有望超过15块钱一公斤的。啊，所以这轮周期呢，整体行业的盈利弹性仍然是非常之大的啊，仍然是非常大。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仍然是建议各位投资者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个养殖板块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啊，最新的变化。当前时间节点呢是到了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窗口期啊，非常重要的窗口期。对于龙头企业呢，我们是建议限价买入。啊，限量买入啊，主要是德康农牧、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和神农集团。以上呢就是今天啊电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与，也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跟我们长江农业团队进行沟通交流，谢谢大家。